我是静雅思听小布谷，我保证你会爱上我的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37，作者金满楼。果不其然，1915年1月18日，在这个寒冷的冬日，刚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之翼，在谒见袁世凯的时候，突然抛出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，共计5号21条。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21条。21条的主要内容如下：第一号共4条，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，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，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、火龙口连接交际路的铁路，山东各主要城市开放为商埠。实际上要把山东省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，为瓜分中国做准备。第二号共7条，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，日本人有居住往来，实际上是无限制移民、经营路况等项特权，且不许其他列强介入，旅顺、大连的租界期限及南满、安凤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。日本阴谋将东北和内蒙变成自己的殖民地，可谓是处心积虑。第三号共2条，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，中国不得自行处理，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。第四号共1条，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、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，换句话说，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。这第五号是最狠的，共有7条，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、军事、财政等顾问，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，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半以上的军械，武昌至南昌、南昌至杭州、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，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、建筑海港、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，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，日本人经营的医院、寺庙和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，等等等等。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，与当时朝鲜的地位相同了。日本在此时抛出21条并非偶然，早在1900年，日本浪人内田良平便发起了一个名叫黑龙会的间谍组织，这个组织以中国的黑龙江为名，其用心显而易见。黑龙会虽然名义上是个民间组织，但对日本官方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，他们自成立伊始便深入朝鲜、中国东北、蒙古、西伯利亚等地，其活动包括刺探、收集情报、秘密绘制地图、收买民族败类、策动内乱等等。比如朝鲜之合并、中国之革命、拉拢宗社党人、策动满蒙独立等等，这背后都不乏黑龙会的影子。黑龙会在思想上自命为黄种人的代表，并提出由日本来充当远东盟主，亚洲各国在日本的领导下对抗白种人。实际上这种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不过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，也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根源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，这内田良平觉得日本的时机已到，随后便以黑龙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名叫《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》及《黑龙会备忘录》的文件， 并将之转呈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为重信。那天梁平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，趁着中国目前尚未强大且孤立无援之机会，胁迫中国接受秘密条约，造成保护国的继承事实，打击袁世凯的威望，支持一切反袁力量以促成中国的内乱，支持除袁世凯以外的抵制复辟活动，使中国在政体上与日本保持一致，为今后中日合并创造条件。当时黑龙会的逻辑是这样的，他们认为欧战爆发以后，日本应当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宝贵时机有所作为，因为欧战终有结束之时，届时列强仍旧会重返远东，继续其瓜分与掠夺。如果日本在大战期间抢先对中国下手，加以独占，并造成既定事实的话，届时列强东返也就无可奈何，这样日本便树立了远东霸权，并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争夺世界霸权。黑龙会的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条：一是在南满和东蒙确定统治权，随后向这些地方大量移民，正如其20年后之所为，为日本的扩展打下牢固的基础；二是在中国内地修建并控制铁路网，开发那些取之不尽的资源矿产，并排斥列强前来竞争；三是取得中国的政治、军事、警政、财政的监护权，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，为中日合并打下基础，也就是所谓的朝鲜道路了。更为可叹的是，当时的日本元老重臣及内阁军部，他们不仅在侵华的思维逻辑上与黑龙会不谋而合，就连其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都是高度一致。实际上，后来的21条即是以内田良平的这份意见书为蓝本，而之后的田中奏折、大东亚共荣圈等等，与这个黑龙会备忘录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是一路货色，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再说这袁世凯，他接到21条以后，表面上未动声色，只是说事关交涉事宜，需由外交部主管办理，届时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。等到日本公使走了以后，袁世凯知道事态严重，随后便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。据记载，袁世凯对21条的批示非常详细，如第一号，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延展期限问题，原批示：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，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，由日本展续满期，今又要重新更定，但将来若能收回，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，此条不必争论。对第二号至第四号，原批示：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，应双方合议，何能由日本议定，由我承认，这是将来之事，不必先行商议，可从缓议。对于合办矿业问题，原批示：可答应一二处，需照矿业条例办理，越少越好，可留与国人自办。对于建造铁路，原批示：需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，铁路行政权需由中国人自行管理，日本可允予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，唯需斟酌慎重。对于开商部问题，原批示：需用自开办法，并应限制，免日本人充斥而来，反客为主。对汉冶萍铁矿厂问题，原批示：这是商办公司，政府不能代谋。对福建让与问题，原批示：荒唐，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。对内地杂居事宜，原批示：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，不能允以杂居。对于这第五号，原批示：此项限制我国主权，简直似以朝鲜事我， 这种条件其平等国所应提出，实堪痛恨。日本自己一决不妥，故著希望条件，不理可也，万万不可开议，切记切记。这后两句袁世凯特意加朱笔密圈。日本此时提出21条，实际上是有备而来，因为他之前便已料定中国缺乏反抗之能力，因而从一开始便警告袁世凯，这是秘密条约，必须从速商定，不得外泄。倘若中国不答应，日本可就要海陆并进，大举进攻。而当时的列强都没有能力前来干涉，美国虽然尚未介入欧战，但也不愿独立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。对此，日本是早有战略预估的，因而也就肆无忌惮了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21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，所幸其应对还算有效得体。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，便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。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，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友朋，探查其中的内幕。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，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，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。为了配合摸底活动，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。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慎在行的孙宝琦换下，并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下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，并指示陆征祥和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，务必拖延时间，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。这陆征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难得的外交人才。为了贯彻袁世凯的指示，他也想了很多办法，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，而陆征祥则和颜悦色地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，每周只能开一次会，最后使得日方妥协，每周会谈3次。在每次谈判之时，陆征祥总是故意缩短会议时间，譬如每次开会，陆征祥说完开场白以后即命献茶，并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，这与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但日本代表也无可奈何，因为这毕竟是东方的礼节。袁世凯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，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，21条并没有经过日本御前会议，因为如果要动用武力，必须经过御前会议，而是大威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。由此，袁世凯便有步骤地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21条的内容透露出去，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。这21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，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了。美国国务卿在得知21条的内容以后，随即召会中日两国，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，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，将一概不予承认。国内人民在得知21条的消息以后，更是义愤难平，国内外各界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，这给当时谈判的双方代表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。在各方的压力之下，中日谈判也陷入了僵局，这一拖便是4个月过去了。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，随后便在东北、山东、福建沿海等地增兵，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， 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，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1至4号及福建问题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，否则就要速以必要之手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袁世凯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，与会者包括副总统黎元洪、国务卿徐世昌、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、各院院长等等。在会上，袁世凯悲愤陈词，称在国力未充、难以兵戎相见的时候，目前只能暂时屈辱，不然将重蹈甲午之覆辙。权衡利害，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，何等痛心，何等耻辱。经此大难以后，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，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，不然十年之后，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，亡国之危险将更甚今日。
我很忙也懒，能不能让我感兴趣的内容自动下载？
小意思，用布谷设置一个订阅，符合你要求的内容以后全部自动下载给你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